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呢度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对华粤语广播时段。今日系9月8日，我系余天佑。我哋嘅网站系 www.sohcradio.com。而家请大家先收听一节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嚟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嚟今日嘅环球要闻。麻省州长职位或变蓝，川普支持者或赢得初选。因为党内压力，北达科他州民主党众院提名人退选。无视乌克兰呼吁，拜登拒列俄罗斯为恐怖主义资助国。俄罗斯买北韩弹药，白宫国安发言人话，于是普京几咁绝望。加密货币抛售潮不断，比特币下市今年低位。美政府促接种 COVID 追加剂，可能好似流感年年建议打。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星期二，麻省举行中期选举初选，两名共和党人争夺该州即将卸任的共和党州长贝克留下的空缺。据美国多家媒体当晚预测，前总统川普支持的候选人迪尔将会胜出。麻省在今年大选之中最重要的焦点就是州长选举。在这个长期倾向支持民主党的南州，担任州长的共和党人贝克决定不寻求第三任期之后，导致这个职位的竞争更加激烈。共和党初选方面，这一场竞争是在川普支持的前州众议员迪尔和中间派政界新人兼商人杜体两人之间进行。川普支持的迪尔是麻省共和党议员之中最受欢迎的人物。他在2018年针对民主党参议员伊利莎白·和伦发起了一场参议院竞选活动，但是并没有成功。在今年5月的州共和党代表大会上，他以 71% 的投票结果赢得党内支持，同时亦都赢得川普的支持。不过根据目前的民调，即使由迪尔出马，在11月的大选仍然有可能会落败，令该州州长办公室由共和党变为民主党入主。据北达科他州民主党众议院候选人豪根星期二宣布，他已经停止了选举活动，理由是他面临自己政党的内部压力，并且要求他让给独立候选人前美国小姐卡拉蒙德。豪根目前在推特发表了一则暂停竞选的简短声明，但是当地传媒后来报道说，豪根退出竞选是因为他的反堕胎立场导致了极左派的忧虑。豪根说，他星期二已经将他的决定通知了州务卿办公室。他在比比斯密论坛报的一份声明中表示，自从前美国小姐卡拉蒙德加入竞选以来，在过去的几日内，他已经受到很多民主党和无党派联盟 NPL 领导人和其他极左活动人士的压力，要求他退出选举。民主党 KNPL 党团是民主党在北达科他州的分支机构。他强调，极左派的大部分人担心他在反对堕胎的立场，而他就拒绝妥协。不过他亦都知道，如果没有民主党和无党派联盟的支持，他将会看不到赢得这一场竞选的胜算，因此他作出退选的决定。虽然乌克兰同部分国会议员一直呼吁白宫将俄罗斯列为恐怖主义资助国，但是白宫发言人星期二明确表示，这将会适得其反。过去几个月以来，美国高层官员对这个问题都未作出明确的回应，但是星期一拜登总统被记者问到是否会将俄罗斯列为恐怖主义资助国的时候，他已经简单回应表示不会。星期二，白宫发言人皮埃尔再被问到拜登总统的决定那时，又说将俄罗斯列为恐怖主义的资助国并非是追究俄罗斯责任最有效或者是最有力的办法。皮埃尔说， 将俄罗斯列为恐怖主义资助国，将会阻碍向饱受战争蹂躏的乌克兰部分地区提供援助，或者是阻碍援助团体和企业参加联合国以及土耳其斡旋安排的协议，将各界迫切需要的乌克兰粮食由封锁港口运出。外界普遍认为，一旦被世界上最大经济体美国贴上恐怖主义资助国的标签，将会产生广泛影响，因为很多企业和银行不会愿意冒险受到美国检察官采取法律行动的风险而同这些国家做生意。在乌克兰战争爆发之后，俄罗斯在人力和军备弹药持续大量耗损。纽约时报引述美国情报指出，俄罗斯正在向北韩采购几百万枚炮弹和火箭炮。美国国防部发言人莱德六号表示，咁表现出俄罗斯在乌克兰战场后勤能力的目前处境。美方评估俄罗斯在这方面进展并不顺利。白宫国家安全会议发言人柯比就提到，俄罗斯可能在北韩购买几百万发炮弹、子弹和火箭炮，但是目前并没有迹象显示俄罗斯已经购买了北韩武器，亦都没有迹象显示有任何北韩弹药已经进入乌克兰战场。柯比指出，先前俄罗斯由伊朗购买无人机，而家要在北韩买炮弹，咁显示俄罗斯的国防工业因为乌克兰战争而遭受极大痛苦，咁亦都显现出俄罗斯向伊朗、北韩等国家寻求援助的时候，普京有几咁绝望。美国副国务院发言人巴特尔在记者会就话，俄罗斯向北韩购买几百万枚火箭弹同埋炮弹，将会违反联合国对北韩的制裁措施。目前由于抛售潮所推动的加密货币产业总市值插水已经跌破10,000亿美元，星期三比特币在18,000美元左右徘徊，持续下市今年的低位。彭博社报道指出，最大的数码货币比特币截至美东时间7号凌晨2点，总共下跌了 5.26%， 暂报18,048.68美元。在过去24小时内亦都曾经低见18,558.93美元。不断上升的实际利率已经带来一系列的风险资产压力，加密币亦都不例外。譬如比特币价格已经回落到接近今年6月的17,601美元低位。据 IDEG 资产管理投资主管表示，比特币已经跌穿20,000美元，之前就曾经跌到这里，但是实际上可能会再更低一些。比特币在加密货币第一个寒冬的时候价格是3,000美元，以长期表现来看的话，整体趋势是走高。以太币过去24小时内下跌 8.7%， 暂报1,516.23美元。据美国卫生官员星期二建议，除非未来出现完全不同的变异病毒株，否则可能每年都会建议民众以类似流感疫苗的方式接种 COVID-19 疫苗追加剂。上星期美国食品企药物管理局才刚刚核准改良版的新的2价疫苗，可以同时对抗原始病毒株和 Omicron 变异株的 BA.4 和 BA.5 的亚型变异株，亦都只是在美国传播最广泛的变异株，预料到今年秋冬季仍然是主流。法新社报道，总统拜登的首席医疗顾问福西向媒体表示，我们可能正向着类似每年接种流感疫苗的步伐来接种疫苗，接种的是每年更新针对目前流行病毒株的 COVID-19 疫苗，但是长者和免疫功能有缺陷的人可能需要更频繁地接种疫苗，如果出现同预期差异大的危险新变异株等突发情况，亦都必须检讨每年持续打疫苗的策略。据白宫防疫协调官吉哈表示，简单来讲，先前曾经打过疫苗的12岁以上民众现在就可以接种追加剂，如果最近才感染或者接种过疫苗，等几个月再打亦都很合理。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的环球新闻，请听下边详细的内容。 美国国防部提前宣布将在星期三再试射一回未携带弹头的民兵三型洲际弹道导弹。美军上一次试射此型号洲际弹道导弹是在今年八月。五角大楼发言人空军准将帕特莱德星期二在做出这一项宣布时说，美军大约一个月内两度试射战略导弹，是因为上个月的试射被推迟，而计划星期三早晨在加州范德堡空军基地实施的试射是早已安排的例行试验。莱德说，同以往一样，这一次导弹试射亦是为了确信和认证美国核威慑系统的有效性和战略状态。他还说，依照标准程序，美国根据海牙国际行为准则在发射前发布通告，并遵照条约规定提前通知了俄罗斯政府。美国空军8月16号成功发射非武装义勇兵三型洲际弹道飞弹。之前美方为了避免就乌克兰和台湾议题挑起紧张情势，两度延后试射。2022首尔安全对话今日事隔三年在首尔举行，韩国国防部长及国家安保室长金盛汉都在会中再次呼吁朝鲜参与非核化谈判，希望国际继续合作促使朝鲜放弃开发核武。日本防卫省防卫审议官江真臣亦在会中讨论朝鲜非核化议题环节中表示支持韩国对朝鲜的政策，并强调美日韩三国合作的重要性。他亦提到日韩在包括军事上仍有解决的问题，希望能努力找出具建设性的解决方法，实现更紧密的合作。今年首尔安全对话共有来自54个国家及联合国、欧盟、北约等三个国际机构官员及民间专家与会，讨论实现朝鲜完全非核化的战略合作与方向、印太地区安全会议等主题，包括韩国、日本、新加坡、北约、加拿大等国16名国防相关次长级官员将直接参与各主题讨论，韩日亦将在场边进行次长级双边会谈。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敦促中共政府改善对澳籍华裔新闻工作者成雷在狱中的待遇，让他能够见到自己的孩子。阿尔巴尼斯今日对媒体表示，成雷应该能够见到自己的家人，澳大利亚将继续交涉，我们对他受到的待遇有着非常强烈的立场。2022年8月13号当时在中国国际电视台 CGTN 财经频道担任记者和主持人的成雷突然被中共国安部门从北京的家中带走。2021年2月5号成雷以涉嫌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被正式逮捕。2022年3月31号成雷一案在北京闭门开庭，澳大利亚外交人员未被允许旁听，法院当日没有公布对他的判决，被中共当局关押而超过两年的成雷以涉嫌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今年三月被北京一家法庭秘密审判之后，仍然在等待法庭的判决，而且一直未能见到自己年幼的两个孩子。成雷被广泛视为澳中关系恶化的牺牲品。过去几年来，两国关系因为在国家安全、新冠疫情等多个方面出现对立，而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中国四川省甘孜州泸定县当地时间星期一下午发生 6.8 级地震，震源深度16公里。官方星期三称，截至星期二晚上九点，已知至少74人遇难，超过250人受伤，多人失去联络。但是省会成都市政当局在地震发生时仍坚持严厉的防疫封控措施， 甚至阻止高层公寓居民逃离大楼的野蛮操作，引发激烈争论和民众的强烈不满。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星期一发文，向遇难者家属致以最深切的哀悼，说目前尚未收到美国公民伤亡的报告。台湾总统蔡英文亦表达了同情和关心。台湾政府部门称已准备好随时向灾区派驻支援和救助小组。气象预报显示，灾区在今明两日将出现降雨，由于山区的土石因地震松动，恐出现土石流、山崩等其他灾害，同时安置灾民亦可能令到灾情有再次扩大的可能。一篇在6号发表于《自然地球科学》期刊的研究指出，南极的末日冰川正以比先前预期更快的速度裂解。华盛顿邮报报道，科学家评估南极大陆西侧的史威兹冰川如果消失或它的支撑冰架消融，将令到海平面升高1到3公尺，因此有末日冰川之称。史威兹冰川面积约17万平方公里，相当于一整个佛罗里达州。据这一份最新研究的新闻稿指出，研究人员的结论是冰川失去和海底山脊的连结，现正以每年约 2.1 公里的速度萎缩。这一个速度是之前2011至2019年期间所预测的两倍。研究共同作者佛罗里达大学海事地理学家葛兰姆说，少了史威兹冰川之后，南极不可能没事。他形容史威兹冰川消融的后果是攸关存亡的大事。根据联合国资料，全球有超过 40% 的人居住于沿海96公里的范围内，这一个范围最受到海平面上升的威胁。由于高温，加州最大的电力公司表示，星期二上午湾区出现了大范围的停电。加州电网运营商星期一发布了全州节约用电警报，并在星期二将其延长。美国国家气象局亦针对湾区大部分地区发布了高温预警，有效期直至星期四9月8号。今年8月份，加州空气资源委员会投票决定，将在2035年之前禁止销售所有新的汽油动力汽车。当时批评人士表示，加州电网无法应对更多电动汽车带来的压力。电网运营商表示，人们仲应该避免使用大型电器，关闭不必要的灯，将空调恒温器设置为高于78度。使用电风扇制冷，并拔除不需要使用的电器插头。加州严重依赖太阳能发电，而不是煤炭或天然气，这个在太阳落山时会给该州带来问题。而且在电力需求旺盛时期，加州还不得不从其他州进口能源。由于持续的干旱，该州的水力发电能力在近年来已经下降。
大家好，我是钟家慧。首先是新闻提要：中共对欧洲能源需求趁火打劫，战狼外交惨败，中共外交部增加新面孔。美国升级科技禁令，重击中共的军事 AI 技术。俄罗斯罕见批评中共窃取技术。地震前异象，贵阳猴子成群落山闯民居。以下请收睇详细内容。俄罗斯中断北溪一号天然气管道，令欧洲的能源危机雪上加霜。芬兰经济部长就警告，这次危机就好似雷曼时刻。目前欧洲各国陆续推出应对补助方案，而根据欧洲天然气基础设施 Gas Infrastructure Europe 的数据，目前欧洲国家天然气库存储气率已达 79.94%， 接近欧盟的目标。但是欧洲之所以能够快速取得天然气， 现有媒体揭露，咁背后却隐藏住对欧洲嘅一个极大教训同经济损失。据爆料，咁系中共乘人之危趁火打劫，以每笔交易高达1亿美元嘅利润，转卖俄国天然气俾欧洲，借此敲诈欧洲。法国 BMF 电视台引述日经消息称，世界最大嘅液化天然气 LNG 买家中国将大批存货卖俾欧洲，仅中共国企中石化一家就售出最少45批液化天然气，相当于300多万吨，几乎覆盖今年上半年欧洲入口总量嘅6%。一位上海交易员证实，呢啲转售嘅利润非常高，每笔交易可能达到1亿美元。专门跟踪呢类交易嘅航运情报公司 Kepler 伦敦分析师劳拉佩奇亦称，中国因疫情封控，需求大幅减少，如今转手俾欧洲，从中赚一笔。另据报道，欧洲天然气价格9月5日飙升30%，股市下跌，欧元跌至20年嚟嘅最低点。与此同时，天价能源亦正在令欧洲嘅生活成本危机加剧，高昂嘅能源成本进一步打击咗本来已经苦苦挣扎嘅消费者，并迫使一啲行业停止生产。中共近来不断做出努力改变关系，同欧洲友好嘅姿态，但到真正关头就原形不露，露出真面目。而对于中共喺经济同军事上嘅所作所为，有最新民调发现，各国民众对中共嘅睇法有好大嘅改变，泛中成主流。17国嘅民调显示，69%唔喜欢中共。2020年至今3年内变得更负面嘅，包括英国、法国、德国、俄罗斯、意大利、瑞典、捷克、西班牙、波兰、拉脱维亚、塞尔维亚同斯洛伐克等国嘅民众。62.5%嘅人对中共存在住不信任感。喺其他地区，加拿大同南韩人都认为中共威胁最大。77%嘅加拿大人更认为，当喺同中国打交道时，应该将人权同法治作为一种优先事项，而并非经贸投资。同时有70%嘅人认为，其实加拿大做乜嘢都唔可能改变中方嘅行为。9月5日，中共外交部新增咗一名新闻司副司长同发言人，系前四川乐山市委常委、副市长毛宁。佢喺当日主持咗外交部嘅例行记者会，外界有评论认为，战狼部增添新成员，系唔系因为中共近年来喺国际上四处树敌，同美国嘅关系一直绷紧，又支持俄罗斯得罪咗欧盟，外交部口水战消耗大，因此增添新成员。但陆媒却俾佢定调为和蔼可亲、平易近人，似乎同中共近几任外交部发言人好战斗狠嘅风格有所不同，因此亦被猜测是否北京想喺外交上变一下面孔，换个面具。外界更注意到外交部网页嘅发言人表态页面上，赵立坚被推后咗啦，原本属于佢嘅栏位被换成咗毛宁，赵立坚反排喺毛宁之后。唔知道是否同佢近来精神同心理出现问题，以及所谓侄女袁富嘅丑闻有关，当局怕佢嘅表演力有不逮，有网民嘲讽话：立坚，你被挤下了一位，就偷着落吧。目前中共外交部新闻司司长系华春莹，副司长分别系汪文斌、毛宁、赵立坚、胡建同蒋小燕。而中共连续的战狼外交和北京对当前国际形势的严重误判，以及造成台海和朝鲜半岛局势日趋紧张。近日美国和南韩、日本分别展开月之自由护盾、东方之盾大规模联合军演，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会晤美国海军陆战队司令，表示进一步加强美日同盟。美国、日本、南韩三国的国安首长在夏威夷会晤，强调合作应对北韩核危机和台海紧张局势。中共前外交官袁南生亦承认，北京推动强硬的战狼外交令他和多国交互，而同时和多国对抗是外交的彻底失败。他警告，极端民族主义不会战胜美国。 外界分析，中共二十大前夕，当局进一步深陷内外交困、四面楚歌的境地，正在极力谋求连任的习近平，是否已经感受到敌人遍天下的危机，而被迫修正战狼外交的策略，启用一位和蔼可亲的女发言人呢？但民间睇嚟唔信呢一套，网友话华春莹系母狼，佢嘅下面都系狼，呢、这个毛宁亦唔会系羊，可能比母狼更厉害。最近美国政府出台嘅重磅科技禁令，要求英伟达同超微两家晶片生产商停止向中国出口高端晶片，外界普遍认为美国此举将重击中共军事领域的人工智能发展。8月31号，美国晶片大厂英伟达发布公告称，已经收到政府通知，禁止向中国和俄罗斯出口两种用于人工智能 AI 的高端晶片，分别是 A100 和 H100。此举可能削弱中国企业开展图像识别等先进技术的能力。另一间美国超微 AMD 半导体公司发言人当日亦证实，已经收到政府通知，禁止该公司向中国出口顶级人工智能晶片 MI250 和部分高端 GPU。 美国商务部表示，这项行动是为了保护美国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利益，避免任何先进的美国技术最终被中共应用在军事上。英伟达的客户包括中国最大的互联网巨头阿里巴巴集团，以及游戏和社交媒体巨头腾讯公司和百度等。被美国禁售的两款晶片有几强悍呢？据了解，相比于英伟达的前一代 A100 晶片的性能提升了20倍，非常适合于人工智能、数据分析、科学计算和云图形工作负载。而 GPU 则常被称作显示卡的心脏，是电脑图形显示的核心，它的应用场景主要是加速智能数字化转型、深度神经网络、数据分析、互联网推荐演算法等都离不开 GPU。 悉尼科技大学教授冯崇义说，中共这几年是靠去偷去盗窃西方技术，然后拿回来中国，他们说的是山寨去模仿，但是核心技术完全不在他们手上，现在在晶片这一块更加如此。俄罗斯正在他的东部主办东方2022军事演习，演习由15个国家参加，参与国包括白俄斯、印度和叙利亚等等，而中共被视为主宾。俄罗斯国防部宣称，俄罗斯海军和中共海军在务实互动的质量上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确保了全球和地区的稳定和安全。有最新的研究报告显示，俄乌战争拉近了俄中之间的军事关系，而战争的结果可能对未来的中俄关系产生重大影响。位于华盛顿的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CSIS 发布了这份报告，报告的合著者林碧莹 Bonnie Lin 表示，中共正在寻求与俄罗斯建立更密切的关系，但尽管双方竭力和谐有好的表面，暗地里却充斥着不和谐的声音。报告指出，俄罗斯并没有忽视中共涉嫌窃取技术的行为。俄罗斯国有的国防公司俄罗斯国家技术集团 Rostec 表示，过去17年中发生了500宗未经授权而复制它的设备的案件，该公司罕见地公开批评中共，称仅中共就复制了飞机发动机、苏霍伊飞机、甲板起飞喷射机、防空系统、可携式防空飞弹以及海甲 Pantsir 中程地对空系统的类似物，而中共正处于矛盾的状态。林碧莹说，中共评估可能他越来越需要俄罗斯，但亦担心自己今后可能处于与俄罗斯类似的境地。美国情报官员表示，俄罗斯正在从北韩购买火箭弹和炮弹用于对乌克兰的战争。此前美国仲证实，俄罗斯上个月从伊朗购入了无人机用于乌克兰战场。有分析认为，在西方制裁之下，北京亦怕引火烧身。林碧莹说， 北京睇住俄罗斯同西方以及北约之间嘅问题，就仿佛喺镜中睇到自己同美国以及美国喺印太最亲密盟友同伙伴之间正在面临嘅问题。报告总结话，如果北京断定俄罗斯喺乌克兰嘅表现差到一定程度，佢可能最终会重新考虑同俄罗斯进行联合演习嘅价值，甚至重新考虑同俄罗斯建立战略关系嘅整体价值。四川甘孜泸定县9月5号发生的 6.8 级强震，目前已经造成65人罹难、12人失踪和248人轻重伤。地震发生之前，多地接连出现很多不寻常的现象。地震的前一日，贵州贵阳黔灵山公园的猕猴成群结队落山，闯入居民小区，民众惊呼第一次见这么多猴子进入小区。根据网传影片显示，9月4号贵阳黔灵山公园一群猕猴集体落山，进入山下的一个居民小区，啲猴子上窜下跳，或是飞檐走壁，或是沿着电缆线攀爬。好多居民站在路上观看，有居民表示咁仲系第一次见到咁多猴子进入小区，从屋顶上落嚟㗎，你哋睇一下有好多猴子，天啊，吓死人啦，好似蜘蛛一样爬，太可怕啦。虽然当地部门嘅工作人员解释系因疫情，公园山门冇游客，猕猴觅食成咗难题，咁先至落山，但民间质疑四川呢次地震山崩地裂，相邻嘅省份城市包括贵州省遵义、毕节、贵阳等地都有震感，咁多猴子突然落山，可能系逃避地震嚟噶。接下嚟搞唔好仲有地震。而喺同一日嘅晚上，四川绵竹嘅天空中出现大量蝙蝠，密密麻麻咁喺夜空中盘旋，场面相当恐怖。第二日就发生大地震，网友普遍认为蝙蝠异常出动是地震的预兆，万物皆有灵性。四川特有的罕有动物大熊猫亦本能地知道躲避地震。在5号四川成都北郊的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监控影片拍摄到地震发生的瞬间，一只大熊猫带着两只幼熊猫紧急从室内跑到外面露天场地躲避。动物都知道躲避地震，大陆场内居民却连逃生的权利都没有。在四川很多防控区大楼内的居民地震时紧急从家中跑到楼下，小区大门却被封死，民众无法逃离，有人反而踢开铁门，还有防疫人员拒不开门阻止居民逃离，居民怒骂当局对人民是赶尽杀绝。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我们下次再见。
大家好，我是黄晓翔。二十大临近，新总理人选悬而未决，铁娘子卓惠斯担任首相，专家说持续强硬抗中，中共央行降准稳汇率，国际机构说难阻人民币破7，美国商务部发布500亿美元晶片投资分配计划，英国防长说俄国侵略乌克兰半年多未达成任何战略目标，美国情报指俄军疑似向北韩买军火。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据报习近平将会在中共二十大党代会10月16号召开之前出访哈萨克，外界据此分析习近平已经巩固了权力，连任已经没有悬念。不过一度被外界看好可能接替李克强继任中共总理一职的胡春华似乎少有意外。有评论人士指，中共下任总理至今悬而未决，显示习近平似乎难以专断总理人选。距离中共二十大召开仲有一个多月的时间，外界认为习近平连任已经毫无疑问，而李克强明年卸任之后的继任者人选却依然悬而未决。中国问题专家、北京之春名誉主编胡平此前一度睇好胡春华可能成为下一届中共总理，由于中共政坛发生的一件事情，让胡平的睇法发生了改变。胡平9月6号以整理街是不是敲打胡春华为题，在自由亚洲撰文说8月26号中纪委网站发布消息， 中共山西省政协原主席李佳严重违纪违法，受到撤销党内职务、政务撤职处分。而李佳的罪状之一是在党内选举中搞变相拉票等非组织活动。据了解，李佳所谓搞拉票并不是最近的事，而是十八大之前的事，是李佳在内蒙古党委任职的事。那个时候的中共内蒙古党委书记是胡春华，李佳是组织部长、党委副书记，可以算是胡春华的副手。胡平指出，在中共二十大召开前夕，中纪委扯出一件十年前的事情做文章，显然是别有用心。对李佳的处罚虽然好轻，但毕竟是处罚。俗话讲，打狗欺主，整李佳莫不是敲打胡春华。胡平提及他先前在自由亚洲发表文章，曾经预测胡春华可能接替李克强做总理，主要依据是7月27号胡春华在人民日报发表长篇文章，论及要以习近平三农理论进行乡村振兴。胡春华这篇文章50多次提到习近平，只字不提李克强。习近平要三连任，胡春华表示效忠，这样也都没什么特别之处。胡平表示，问题是头号党媒《人民日报》拿出这么大的版面发表胡春华的文章，而并非发表其他的类似级别的人的文章，当然亦都有抬高胡春华地位的作用。因此推测，胡春华在二十大不但会进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而且很有可能在明年三月的中共人大上接李克强的班，出任国务院总理。胡平认为，李佳的案件一披露，情况就好不一样了。回过头去看《人民日报》发胡春华的文章，其政治意涵亦都要做另一种解读了。官媒报道说，李佳态度好，对李佳从轻发落，这样表明胡春华不会被清洗，还有可能入常，但是要接任总理恐怕就有点远了。卓惠斯被正式任命为英国首相，专家分析，他上任之后将会面对英国国内包括经济、能源层面等诸多问题，但他亦都必然持续保持强硬的抗中态度。当地时间9月6号，英国现任外相47岁的卓惠斯前往苏格兰巴尔莫拉尔城堡觐见英国女王，被正式任命为英国首相。白金汉宫发声明说，女王授意卓惠斯祖国，她成为英国史上第三位女性首相。舆论认为，卓惠斯行事装扮颇具首位女首相铁娘子戴卓尔夫人之风，被认为有志成为铁娘子第二。目前英国可谓内忧外患，笼罩在中共病毒疫情造成的经济低迷之际，因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导致国际能源价格飙升，英国物价飙涨。另一方面，外媒报道说，新首相会缩小政府规模，成员将会多数以右翼同对中英派议员为主，美中关系未来的发展受到关注。卓惠斯曾经多次强调坚定支援乌克兰直到俄罗斯彻底失败的重要性。他指出，日益专断强势追求扩张的北京正密切关注各界对莫斯科侵略行动的反应。他主张英国及盟友应该确保台湾有足够自我防卫能力。加拿大约克大学副教授沈明恩博士向本台分析，目前英国最迫切的是内政和经济问题，但俄乌战争期间，卓惠斯说，英国应该从俄乌战争的错误吸取教训，向台湾提供武器，以帮助台湾阻止中共入侵，并关切新疆和香港的人权。他强调，卓惠斯当选首相之后，必然仍然对中共采取较强硬的态度。近日，卓惠斯回答传媒提问时说，美国是英国最紧密的盟友，如果当选首相，他的优先任务将会包括在世界各地推广自由民主，和美国合作应对极严峻的威胁，包括越来越独断强势的中国和好战的俄罗斯。答复另一提问时，他表示，高度关切中国的专断强势，将会和七大工业国集团盟友及其他热爱自由的民主政体一同对抗，强调英国应该避免对中国形成战略性依赖。今年以来，人民币持续贬值，中共央行日前调降外汇存准率，试图稳定汇率，但人民币跌势持续，市场普遍认为美元对人民币汇率今年破7可能性很大。中共央行礼拜一9月5号宣布，15号起下调金融机构外汇存款准备金率2%，由现行的 8% 下调至 6%， 预计释出大约190亿美元。这个是中共当局年内第二次下调外汇存款准备金率。 今年5月15号，央行将金融机构外汇存款准备金率从 9% 下调至 8%。目前正值中共二十大前的敏感时刻，市场认为中共下调外汇存款准备金率是在避免人民币贬值过急。人民币对美元大幅贬值可能打击市场情绪，并加速中国资本外流。由于七蚊关口被视为重要心理点位，中共监管层似乎对此特别警惕。央行礼拜一宣布降准的当日，副行长刘国强信誓旦旦地宣称，人民币不会出事，亦都不允许出事。不过降准似乎并未有效阻止人民币汇率跌势。据六媒财联社报道，6号在岸人民币对美元收盘报 6.9485， 较上一个交易日下跌119点，离岸人民币对美元跌幅扩大至138点，并下破 6.96 元关口，两者都创下两年来新低。市场普遍认为，在中美息差倒挂的背景之下，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今年很可能破7。野村证券最新报告指出，虽然中共央行对汇率进行了干预，但由于中国经济困境及欧洲衰退风险上升，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可能还有更大的贬值空间，预计今年底可能贬至 7.2。 中共央行年底之前亦都可能将外汇存准率再下调 1%。 河商安置银行亦都认为，中共央行降准不会改变人民币贬值的趋势，因为今次人民币疲软主要来自强势美元和美国联储局即将再次加息的预期，预计第三季度尾美元对人民币汇率将会达到 7.05。 华泰证券宏观团队指出，近期美元处于冲顶过程，人民币处于贬值通道，中共下调外汇存款准备金率难以改变趋势，短期美元流动性可能进一步收紧，人民币顺势破7的机率不低。美国商务部礼拜二9月6号公布它的500亿美元的拨款计划，旨在建立国内半导体产业，同时增强美国在科学和技术努力当中的竞争力，以对抗中共。据大纪元时报报道，在这一项美国晶片基金当中，预计大约280亿美元将会用于拨款和贷款，以帮助公司在美国建立制造、组装和包装世界先进晶片的设施。晶片是手机、心脏起搏器和咖啡壶的关键部件，同时亦都是量子计算、人工智慧和无人驾驶飞机等先进技术的关键。该法案当中的另外100亿美元将会用于扩大汽车和通讯技术所用的老一代技术制造，以及特种技术和其他行业供应商。还有110亿美元将会用于和该行业有关的研究和开发计划。纽约时报报道，商务部部长雷蒙多在接受采访时说，该部门的目标是不满于明年2月开始向企业征集资金申请，并可能在明年春天开始发放资金。该基金在7月获得国会批准，旨在鼓励美国生产具有战略意义的半导体，并刺激下一代晶片技术研发。拜登政府表示，这些投资将会减少对外国供应链的依赖，而这种依赖正在成为美国国家安全的紧迫威胁。贸易专家说，该基金是美国至少50年来在产业政策方面所做的最重要的投资。在全球半导体短缺之际，美中在台湾问题上的紧张关系正在升温。民主台湾是全球三分之二以上最先进半导体的来源。半导体短缺亦都加剧了全球通货膨胀，因为电子产品、电器和汽车价格和交货时间都在增加。商务部在战略文件当中说，美国仍然是全球晶片设计的领导者，但已经失去生产世界最先进半导体的领先优势。在过去几年当中，中国占了新建制造业很大一部分。克里姆林宫发言人9月6号透露，普京将会在适当时机前往乌克兰东部顿巴斯地区。然而英国指出，俄罗斯目前尚未实现任何战略目标，而且美国情报发现俄国开始向北韩购买军火，显现其软肋。美国退休将领就分析，乌军从南部启动反攻为绝妙战略，俄军将会在此举白旗投降。俄乌战争燃烧至今超过半年，普京急需展示所谓的战果。然而据 CNN 报道，英国国防大臣华礼士5号在一份致英国下议院议员的声明指出，截至目前为止，俄罗斯尚未达成任何战略目标，但估计有超过25000名俄军士兵死亡。 如果将被杀、受伤俘虏同数万名逃兵加起来，各类型人力损失已经超过八万人。俄军在战争当中持续丧失关键性装备和人员，而这些损失将会对俄国未来的战力造成长远影响。华礼士亦都提到俄罗斯将能源武器化，呼吁国会议员应该将此事传达给选民了解。华礼士认为大家可能会面临一些令人不安的时刻，实际上就是由俄罗斯的极权主义和政权所驱动的。该政权蓄意伤害英国，仲试图测试英国是否会为了能源成本而牺牲过去所秉持的价值观。不仅如此，长时间的战争消耗加上国际制裁，俄军开始出现弹药短缺问题。综合外媒报道，美国情报部门发现俄军疑似向北韩购买火炮弹药。美国政府官员向纽约时报透露，俄罗斯向北韩采购表明了制裁已经开始削弱俄罗斯难以维持对乌克兰入侵的能力。另外有英媒报道，预计俄罗斯将会向北韩购买更多这一类装备。英国国防部认为俄军已经消耗 35% 以上的炮弹，开始使用品质不佳的苏联时代库存弹药。俄军目前可能有接近2000枚炮管需要整备和更换。除了火炮之外，俄国计划购买数百架伊朗制造的无人机，但上个月有情报显示，俄罗斯收到的第一批伊朗制无人机遭遇无数次故障。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
北京禁军有异常，习近平外访消息添疑团。四川地震太惨烈，习近平发最高指示，民众质疑伤亡数字。为二十大更完美，外媒报习近平将参加上合峰会。大家好，我是黄蓉，今日是9月7号星期三，下面是详细内容。中共二十大前，由中南海到民间都笼罩在动荡不安的气氛底下，失去理智的清零封城在武汉、重庆等地激起百姓反抗。二十大权力生死斗虽然是在幕后进行，但是紧张气氛早就传递出来。9月6号在网络的一段影片显示，天津市济源街头出现几百部自行火炮车。济源位于天津市北部，和北京市只是隔着一个香河县，距离北京市中心也不超过100公里左右。大量军车出现在济源，又适逢敏感时刻，当然在网络引起各种猜测。有人认为是针对防疫封城，亦都有人猜测是要入北京救驾。当然亦都有淡定啲嘅网民话，咁可能是拉出嚟训练嘅啫。民间之所以咁敏感，同中共二十大就要召开有关。即使是对政治几唔敏感，亦都意识到今次中共党代表大会背后隐藏住巨大波澜，会议甚至可能是中国嘅某个转折点。海外社交平台就有一位住在美国东部的某个小镇的网民透露，他去唐人街剪头发，见到发型师拿着手机听二十大人士分析。虽然习近平连任的可能性很大，但是最近仍然有不少诡异的信号。例如中共北京卫戍区第十次党代表大会在8月31号闭幕，习近平的亲信蔡奇作为北京市委书记、北京卫戍区党委第一书记出席闭幕礼并且讲话，而该区的司令傅文化只是出席并没有讲话。政委张迪凡就主持闭幕仪式并没有讲话。更值得关注的是，卫戍区直属陆军管理在五年前，亦都即是中共十九大前夕，召开第九次代表大会，当时是陆军司令韩伟国出席并且讲话。今次的陆军司令刘振立并没有出席。卫戍区号称外围的中央禁军领导在这个时间这种场合发言，难免要站队，表示绝对忠诚，支持习思想和军委主席负责制等等。现在陆军司令没来，卫戍区司令政委都不讲说话，令人猜测军方是不是仍然观望。9月5号据美国之音、俄罗斯卫星通讯社等媒体报道，哈萨克斯坦外交部发言人斯马迪亚罗夫在新闻发布会上说， 习近平将会在9月14号到哈萨克斯坦进行国事访问，这个消息令当局局势更加显得扑朔迷离。较早前海外传媒曾经报道习近平要访问沙特，结果被证实是不实消息，外界怀疑是反习派放风有意帮习近平掘氹。今次的消息是由哈萨克斯坦外交部发表，照道理应该不会是假，但是中国国内完全就没有相关的报道。有人亦都提到以习近平擅长忍耐的性格，就算笃定连任，他亦都没有必要在距离二十大就剩低一个月的时候出国。即使哈萨克斯坦拥有能源，又正在在俄罗斯和西方之间摇摆，但是似乎看不出有重大威胁会在一时三刻之间爆发，值得习近平在这个这么敏感的时刻出访。在女诗人胡敏之的《等风来》被封杀之后，中国网络又有一首诗被热传再被封杀。这首诗题为《雨你终于落了》，名为写雨，实际有言外之意。这首诗是这样写的：有时候落比上更令人期待，只是想不肯落肯定难受，大家期盼你落来，及时落来，到时候落来等等。大家议论话中国人期盼习近平落台，背后真实的意思是对中共政权感到厌倦和厌恶。现在中国的问题不是习上还是李上，而是制度问题。也都有人讲笑话，中共就是一部烂车，没了臂力，这个时候哪个渣太都没用。四川甘孜州泸定县5号中午发生 6.8 级地震，伤亡人数持续攀升。中共官方说，截至9月6号下午2点，地震已经造成66人死亡、15人失踪、253人受伤，其中5人危殆、70人重伤。网上传出的影片显示，地震发生的那一刻地动山摇，四周围的山坡都山泥倾泻，巨石由山上碌落来，山泥倾泻激发的烟尘将小镇淹没，当地居民惊惶失措，不知走去哪。镇央海螺沟有两间酒店倒塌，中科院的观察站亦都毁坏。此外，四川大渡河一条支流在地震之后断流6小时，形成淹湿湖。种种惨烈的景象令很多人表示不相信中共报出来的伤亡数字。西藏流亡政府驻台代表格桑坚森向本台表示，中共对任何灾害的伤亡数字都严格保密，但是由习近平发出最高指示，可以想象到伤亡的人数应该是很多。很大的一些灾害，习近平都没有发出过他所谓的最高指示。地震发生之后，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发出救灾指示，要求将抢救生命作为首要任务，全力救援受灾群众。而目前四川多地正处于他亲自指挥、亲自部署的疫情封控之中。一位四川网民说，疫情期间有些地方都是用锁锁住大厦大门，如果发生地震或者是火烛的灾情，根本就没办法逃生。等值班的开锁要几耐时间，好可能错过关键的逃生时间。希望防疫部门想出其他合理的办法改正这类措施。据报道，6号清晨5点28分，泸定县再度发生规模 3.1 级地震，5点15分在附近的雅安市亦都传出规模3级地震。镇区今日至到10号仲会持续落雨，而且8号雨势会增强，或者会引发山泥倾泻等灾害。格桑坚森说，大渡河流域是一个地震山带，经常发生大的地震，这段河流包括大渡河、浙多河都是水资源特别好的地区，所以说中共到处都起水坝、水电站，包括南水北调，亦即是西藏称为藏水北调的工程，所以很多人都担心一旦发生地震会点。现在一座山一座山紧冧山泥，大渡河的一些流域已经被断流，塞满淤泥之后下游应该是非常危险。 哈萨克外交部9月5号表示，中共国家领导人习近平将会在9月14号到哈萨克斯坦的首都努尔苏丹进行国事访问，计划签署一系列合作协议。专家分析，此举表明习近平二十大连任已经没有问题。美国传媒《华尔街日报》早前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习近平9月份将会前往中亚，出席9月15至16号在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举行的上合组织领导人峰会，并且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印度等国家领导人会面。如果他真是成行，那会是习近平在2020年1月出访缅甸之后，疫情爆发两年几以来的首次出国访问，亦都是习近平试图谋求三连任的重要会议，中共二十大召开之前的一个不寻常举动。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向本台表示，自从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问台湾之后，习近平就大搞军事演习，中美关系日趋紧张。他这个举动表示他要进一步加强同俄国以及那些原来属于苏联的那些国家、中亚的那些国家的合作关系，无形之中就结成一个对抗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的一个局面。我们知道俄乌战争打响之后，习近平就一面倒，中俄合作关系尚不封顶，就已经形成这样的一种形势。胡平进一步表示，习近平的出国访问安排在二十大之前，讲明他已经将二十大安排妥当，他的连任已经没问题了。旅居加拿大的时事评论人石涛认为，二十大习近平极有可能是党主席，党主席在1982年就已经没有设立，曾经做过党主席的是毛泽东。党主席最大的利害在于党是他的，总书记是打工的，所以在未来的二十大很可能是出现党主席、军委主席和国家主席集三个主席于一身的习近平。石涛表示，习近平出访中亚只是做一个烘托，和邀请中亚的领导人到访参观二十大，来烘托中共出现了一个共产党的神。当年的毛泽东、邓小平在评价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将毛泽东在神坛拉下来，习近平要将自己放回去神坛，只是一个这样的故事。中亚会议没什么，只是给他做铺垫。中亚会有领导人作为外国的参观团，作为外国烘托的一种背景，有可能普京亦都会来帮他烘托场面，来烘托气氛，那是个配角，这样的话习近平才会完美。华尔街日报引述有份筹备峰会的人士指，习近平的办公室暗示他可能会亲自出席上合组织峰会，计划亦都可能会发生变化。上合组织在2001年6月15号成立，成员国包括中国、俄罗斯、吉尔吉斯斯坦、吉塔克斯坦、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印度和巴基斯坦。土耳其在2012年成为该组织的对话伙伴。Wirelandmed.com 私密媒体6号报道，香港的 Across Asia 创办人 Ben 赞文指出，中共为了防止网民截图提供给海外大翻译运动，深圳河北各大网络平台包括豆瓣和支付都已经加入所谓的盲水印，它的作用就是网络管制再加码。阿 Ben 解释说，盲水印就是网民截图那阵图片上面会以水印的方式留低本身的登录资料、地理资料，但是截图的人肉眼见不到，因此被称为盲水印。要翻查有关资料，只可以通过专用软件解读频域信息才会拿到，这意味着任何截图外泄的源头都会被中共当局很快就定位追查到并且拘捕。阿 Ben 表示，这种技术原本是用来保护版权的，会用的情况很少，但是现在大陆大规模投放在盲水印方面是为了维稳，全面打压异己。阿 Ben 提到，目前被投放的盲水印可以用色盘分离计量侦测到， 可以透过加上噪音点色，或者是用类似 JPEG 的频率压缩方法调整破坏。他指出，这些对技术用户来讲仍然有规避的空间，但是一般用户上吊就仍然难免。再见。